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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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观察三恶业报经。各位菩萨，我们今天要接着上次所说的这个业报经的卷下，卷下我们已经说明一时境界已开缘解的部分，在上一次把它解释完毕，就是在卷下说理的部分讲到缘解、缘行跟缘证，讲理的部分。那么缘解就是一时境界已开缘解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大开缘解，解什么呢？解的内容，解的境界就是一时境界，所解的是什么？解一时境界。那么一时境界是什么样子的风光呢？在这一部经里面呢，从体、相、用三方面来说明一时境界，也就是佛、法身、真如、法界，这如来藏的内容，也就是真如理体的部分。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一时境界的如来藏，如来藏也就是它的妙用。那怎么样妙呢？就是众生呢都具有如来智慧德性，那么如来的智慧德性的妙用就是含十法界的妙用。所以在上一次我们特别说明的一个很重要在大乘法里面的观念，叫做法身遍一切处，法身的观念，这也是大乘佛法的殊胜真理之极处，讲到法身的清净不生不灭，周遍一切。然后建立这种法身呢，是需要我们来对这个法身呢有清净的信心啊，因为信甚言量，如果没有佛的开启，我们不知道有这样殊胜的这个法义在里面。所以对法身，虽然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是无明熏染，就是染熏成六凡，那么净熏成四圣，无论六凡四圣都是由熏而成就的，那成就这个十法界，但是呢它终极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翻染成净，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恢复到诸佛菩萨法身的妙用。所以这个是在缘解方面来说妙用呢，说到佛的妙用，而佛的妙用呢是一切众生都应该可以享用的，这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在缘解的地方讲到这个体相用，这个用的部分特别在跟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这个熏，因为我们研究教理呢开解总是能够有一点作用，是对我们有闻与无闻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能够有熏，那要熏什么样子的内容，希望我们能够尽量以净法来熏自己。那熏成什么样子呢？熏成佛的样子。所以我们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是看我们的味道。那我们味道是什么样子呢？从自己检讨自己里面来说的话，我们时常的语言文字就是我们的味道。世间法里面也常说嘛，三句不离本行，就是我们的熟悉的部分呢，诉诸于语言的话，好像都偏离不了那个自己时常熏的部分，那就要关照我们的本行是什么。我们的本行时常是清净的佛号，那就是净熏。所以这个提出在这个开眼解的部分呢，我们已经说完，那下面就是解行相应。大开眼解之后，第二个次第就是视二种观道以修缘行。 而它的次第我们会知道说是先开缘解，然后依解起行。我们现在要实践，要修行，那不是盲修瞎练，就依前面所建立的教理基础。所以一时境界依一时境界了，依前面的教理基础，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要起步走啊。所以依解起行，所以是解行相应，这行故缘，缘故行，是一边走一边呢能够勘察我们跟解一时境界是不是有相应。如果不相应的话呢，那我们就稍微要纠正一下。如果不相应，在佛法里面会时常提出这种毛病，就是如果是有解无行的话，那是说时数宝啊，数别人的宝，自己一点受用都没有，就都是一些文字，就是都没有办法回归到自性里面来使用。那如果只有行没有解的话，很盲目很冲动的我赶快要去修行，可是依据的理论呢不确定，或者是很模糊，然后听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赶快去修，那么有行无解，那这样子是盲修瞎练，所以这样子会很辛苦，到最后呢是一无所得。所以它的次第其实中间也教我们先开眼解，然后依解起行，这两个。那我们今天开始讲的这两种观道来起行，后面的背景都是以前面的那个缘解的部分呢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依靠。所以前面所说的法义的教理呢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呢是另外一个科，就是解行的部分。那两个行呢就是唯心事观跟真如实观啊，就这两个。所以在本经里面的修行方法，地藏三经都是地藏法门，本尊都是地藏菩萨，那么他的慈悲心流露来教化我们里面三经所揭示的修行方法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依地藏经来修行的话，那么地藏经里面所教我们是教我们要供养礼拜称名等等，那如果是依据十轮经，十轮经里面是要修止观的，止观。那一本经旃杂经里面要来修行的话呢，那是要修二种观恨，这二种观恨，那二种观恨就是在本经里面地藏菩萨教我们的修行方法，确实掌握它的内容。那这两种观恨呢，一个叫做唯心事观，一个叫真如实观。那等一下我们就会从唯心事观呢开始解释啊。那它呢在这两种修行方法里面是非常的简单扼要的说明啊。因为如果是这两个修行方法的话，以唯心事观也是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现在佛法里面所说的唯识，唯识的法门，那是从有众入门的。真如实观的话呢，那是几乎相等于我们现在教宗门里面信宗，像禅宗里面是讲空门进入，就直接从法身的观照进入。所以唯心事观是教下，真如实观是宗门，宗门教下，这两个佛法的大修行方法啊，无论从有门或空门，那么它的修行的总纲要其实都在这个本经里面已经说出来。那也可以说呢，它这是一个很浓缩的再浓缩，精华的再精华，所以这里面的文字呢都是很精简。浓缩起来就是在这个卷下的这个十二种观道，一修缘恨啊，说空说有。那开展出来就是一代十教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整个教义跟法门，都不出于这两个修行方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纲领上能够了解的，所以可见的这个法呢是非常的殊胜的。那我们呢就是开始一个一个来说。那这两个呢修行的方法，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一部分的唯心事观。那唯心事观的这个科判，大家看一下讲义，这科判就是在说明它的纲要重点在什么地方。那唯心事观里面分三科，一来就正式观门， 所以一下手就说出唯心是观要怎么观。那怎么观里面它分五重，五个层次，让我们渐渐深入，进入到这个唯心是观的观法里面。这是真正的修行方法，要这样观，教我们要这样观。那第二颗呢，就是观尘圣境，唯心是观，观成功了以后呢，能够得到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境趣，然后结观功能，说明这个观成唯心是观以后有什么功能，有什么利益。所以分这三颗，那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第一个正式关门，这五重关门的话，后面这个是果，第一个是因，那这五重关门呢，就是可以说是唯心是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我们今天整个的经文就是讲这五重关门啊，这五重关门就是唯心是观在本经里面教我们怎么样如何入。所以在这个唯心是观里面，虽然我们说跟唯识的这个法门呢有相似，可是这个地方是在讲以修圆行，所以他直接入手就是叫我们直接下去修，他不再讲教理了，不再剖析说为什么是唯心是观。我讲万法唯识的道理，在唯识理学里面讲无法三自性，这个唯识的整个的这个破析的教义呢，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说，它这个地方是讲修行方法直接观。那为什么是唯识，为什么是唯心，就修行的理据来说，我们在前面的一时境界已开圆解，应该是已经能够领悟到万法唯识的这个境界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有准备相子的心理功夫了，所以才进来教我们来修唯心是观。那为什么是唯心是观，道理为什么是唯心是观的这个整个丰富的法义内容，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说，他就直接让我们就说，你掌握到唯心，然后直接下去观，当你心离开这个唯心是观的这个教义的时候，你赶快就要抓回来。所以是在做行的功夫啊，所以我们这次现在是等于不管前面道理懂不懂，现在直接把我们放入实验室，然后分给我们一些这个工具，然后你自己开始就着手要下去实验。那至于在上课当中讲的那些道理，前面应该都是已经要准备好了。所以它的大前提呢，是前面的已开圆解一时境界的内容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以后，现在才叫我们说观唯心是观。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上呢，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它的这个次第的部分。所以我们大家请翻开经本第六十五页，第六十五页我们从第一行下面的经文开始说明，这个是结前起后已开圆解的部分呢，做一个结总结，个善男子是名略说一时境界意。那么在前面呢，已经大略简略的说明一时境界的内容，从体相用的内容来说明，已经说完了。那下面说这个一时境界的意思来开圆解，其实要起相，就是最重要就是圆解之后马上要圆行哈。那又若于一时境界修性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者唯心是观，二者真如实观。所以经文里面呢，就非常的简要的直接切入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修性解，修性解，修一时境界的性解，要直接去修的话啊，就是一时境界还是没离开，那我们要修这个性解的话，是修啊，修就是实行的话，那要学习二种观道。所以每一个文字呢，我们在当中就会看到它的重点所在。我们虽然功夫不好，但是都在学习，不是说这个境界很远，所以呢遥不可及。那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修发心以后，我们现在开始慢慢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起。所以这个学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如果不学习，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入。虽然这个佛法的浩瀚非常的殊胜，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想要学的那种心的话，一直都在门外打转啊，就好像世间人，虽然有的人他学问很高，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进入学校的时候，永远都是世间的文盲。 那在佛法里面对佛所说的教理也都不进入的话，那我们就是佛法的文盲。好，所以文盲是很痛苦的，虽然学习也是蛮艰辛的，但是为了要打破我们心里的文盲，我们还是要依着地藏菩萨来教我们说应当学习。人不学不知道，如果不学的话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就没有办法去走。所以他这里面讲应当学习，这是地藏菩萨的婆心哈，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开始学了，因为我们向来呢都没有学习的精神，所以教我们要学习二种观道。那哪二种观道呢？就是把这个名字说出来，唯心是观跟真如实观。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讲唯心是观的部分。所以第一个是正式观门，正式观门里面说学唯心是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悉当观察知为是心。要开始要真正进入观门，要修行的。那修行的时候呢，第一个总是唯心止观门，就先把这个修行方法里面先把这个真理唯心是观的这个法义，它的终极的结论，这是讲结论，就已经把它立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要登玉山，那你还没有登的时候呢，他先就能告诉你玉山的高海拔多少，他就已经立在那个地方了。玉山高海拔多少？3000多少，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他的那个目标已经立在那个地方，虽然还没有上去，但是他那个标已经标在那里。那这个唯心是观也是一样，第一个总是唯心止观门，就是我们要开始修了，先把佛法里面我们上次说跟科学的不一样，就是他会先把果说在前面，那我们才会知道我到目标了没有，我到达了没有。科学是没有终极目标的，那佛法是刚好相反的，就是因跟果，虽然讲因果，但是果已经确立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子去进入唯心是观呢？他说什么时候修，什么时候来修这个唯心是观呢？一切时一切处，不是进学校才修，也不是入佛堂才修，也不是看到善知识他在修的时候我们才跟着修，那是告诉我们没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处所不是在修。那么在一切事里面呢，祖师大德把它解释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他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事微仪，就像现在大家是坐着，还有的时候是走路，就是行住坐卧言语，乃至于在讲话的时候，或者在做事，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呢，没有任何时间，不管你在做什么，就是讲一切事，那一切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包括在里面。那么处所呢，一个是时间啊，一个是处所。那什么样子的处所呢？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可以修这个唯心是观的啊。那什么样子的处所呢？就是只要六根对六尘要起六识的那个时候，那就是唯心是观要修的那个时间啊。所以他是讲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佛法里面讲三业的造作只有三个，不足这三个，我们讲十业，十善业或十恶业，那是业的内容，但是发动十善业跟十恶业的只有三个工具，就是身口意，身业口业意业，只要是身作业口有作业或者意地有作业，就作业就是有发动它的这个行为，就是像我们身里面的有各种的威仪，口里面有各种的语言，意里面起任何的念头，有那个动作的时候，那一动的时候呢，悉当观察，马上就要观察。观察什么呢？它是后面讲知为是心，就是他的那个总目标已经说出来，所以他不说为什么是心，因为我们应该是知道，已经知道是万法唯心造，心生则种种法生，在前面缘解的部分已经说过了。那现在这个地方是结论，结论就是我已经信受，在前面的缘解知道呢，遮无外境，一切的身口意所有的作业呢，那都要观察啊，知为是心。所以这个地方的知为是心的那个知，这个知啊，不 不是我们普通讲的那个很粗浅的叫知见的知，知见的知，就是你告诉我一件事情啊，我知道了，那个很表面化啊。那在这个地方呢，知为是心，是有信受，有悟知，有体会，确实能够纵没有达到悟入万法为是照的那个境界，但是能够体会，而且能够信受这个法义，佛所说的这个教义的内容，毫无疑惑，所以讲知为是心，这个是在第一段里面所说的总是唯心之关门，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唯心是观里面的一个总标。这个总标是最重要的，放在那个地方，下面再讲如何能够去分解。如果是没有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如何来做反省跟观察跟纠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悉当观察知为是心，然后呢下面这个是总标的目标出来了以后呢，下面再说乃至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知，勿令使心无忌攀缘，不自觉知。这是第二门，这第二门叫做分别性观门。什么叫分别性观门呢？就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就是起心动念所有作业的时候呢，就是到心碰到境界的时候，心碰到境界，那中间有很多的思虑，有很多的分别，有很多的造作。那在这个造作当中呢，要能够观察，所以叫做分别性观门。要观察怎么样观呢？观察呢，那这里面经文讲说，一切境界若心助念，就是我们的心，那个是心是什么心呢？是我们的妄心，就是意识，第六意识心。助念就是把这个念头呢，第六意识心的这个念头攀缘在境界上面的时候，就是住在境界上。金刚经里面说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云何住，那我们现在不自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第六意识住到境界里面的时候，到一切境界把心住在那里的时候，那下面他就是讲皆当察知，你要知道你的心已经住到境界上，住在什么境界呢？住到什么境界？你要察知我现在住在什么境界。所以下面这五门哈，五门尤其这四门的分析哈，要很微细、很细心，要了解，然后拿自己来做印证。所以这个忏公哈，他在讲经的时候，如果讲到比较深的时候，大家打瞌睡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下面没有苹果，不要一直啃苹果，因为心不住在这个原经文的里面呢，已经跑掉了。所以这个要很注意。讲的其实都是我们的毛病，我们凡夫的毛病。那现在叫我们怎么回来？第一个先观察，我怎么会变成凡夫的？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呢不察知啊，不察知，就是我们心助念的时候，我们都不察知。所以呢，他这个第一个就是关门，分别性关门，要关我们的心，分别跑到哪里呢？跑到境界上面去了。我们已经是佛法里面时常讲了，这个是我们时常犯的毛病，这个叫做打妄想。若心助念，其实这个是很文的讲法，那根本就是说哈，你的心打妄想，然后打妄想说时常要叫回来，时常要身口意所有作业的时候，你心跑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想，有的时候好朋友在旁边，你要稍微棒喝一下，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在想什么？然后自己突然警觉，然后想说，我妈妈在我这个的行不行？我们会念念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恐怕这个觉知哈，察知的这个成分很少，所以那个打妄想这个地方已经有隐藏出现，就是那个心哦，把它分成就是妄心的部分，就是向外攀缘的那个部分，然后你后面要有一个看住它的，去外面攀缘六尘境界，那个我们讲叫做业务缘，好，业务员都跑在外面，就是去做业务，做业务，然后做业务呢，他就有的时候是正在做业务，有的时候可能去游山玩水去了。那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业务员跑到哪里去呢？你后面要有一个后台老板，随时掌控那个大哥大哈，随时要打给他说你现在哪里在做什么。那这个地方就是讲若心助念，就是业务员跑到哪个地方去的时候， 你皆当察知，他很清楚很明了，明了什么？我现在在想什么，我现在在想什么啊？那下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反省哈，就是我们时常会怎么样呢？勿令使心无忌攀缘，不自觉知。因为这个是分别性关门，关门就是很清楚。那怎么样子的情况呢？就是不要让自己呢不清不楚啊。所以勿令使心，我们现在唯心是观呢，他这里教的就是直接用的方法，你不要让你的自己的心呢无忌攀缘。这个无忌不是三性当中的无忌，三性有善性、恶性跟无忌性。那这个地方不是说心哈无非善非恶在那种中性当中，不是的。它这个地方的无忌是说你心没有关照，忘失关照，那个主人不在，让这个妄念呢东奔西跑，但是这个主人是无忌状态，就是不知道吹波浪，那个叫做无忌。所以主人无忌，所以那个妄心就怎么样攀缘，到处去攀缘。那你要找他呢找不到，或者是你要抓他回来他不肯回来，因为他是已经抓得很紧了、哦、攀缘以后执着，执着以后就不舍，那你叫他回来呢他不能回来。所以最重要是不要让自己的心呢无忌攀缘，然后无忌攀缘还不自觉知，不知道自己呢现在的心已经跑掉了。这个打佛器的时候最好用，我们平常都说我没念佛都没梦想，我一念佛的时候叫我告诉我梦想哪那么多，其实是我们念佛的时候才觉知那个妄想，平常的妄想的有妄想不觉知，就让他怎么样无忌攀缘跑掉了，不是觉知。那现在是呢该抓的时候那个主人会冒出头来啊，主人啊那个主要的，然后那个妄念呢才会被驯服住，至少被看住。所以如果是无忌攀缘不自觉知的话呢，在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讲这叫做失念，失去正念。那什么时候失去正念呢？没有正念的时候，不自觉知，不能观照的时候，那个通通是在失念的状态。所以我们这样子来反省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在失念的状态啊？一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念念察知我们的念头在什么地方，那个才是正念。如果不知道的时候呢，心呢就是在外面妄念纷飞的话，那个就是失念的状态啊。所以现在呢，这是第二个分别性观门，那个就是观。那观什么呢？就是观那个妄念在什么地方啊，你要看住它。所以它在这个唯心是观里面，我们看第一个总标里面就是悉当观察，悉当观察。那么在第二门里面的分别性观门里面呢，皆当察知，那它那个重点一直在强调。那么在第三个是分别性指门，要观以后就知道它在哪里，你才可以把它呢阻止，这样应该懂掉了。所以这叫分别性指门。这分别性指门里面经文说，于念念间心观察，随心有所缘念，还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好，所以这个是分别性指门。那么他是不是也说悉因观察？那么这三门我们现在才讲到三门，第一门总是指观，第二个分别性观门，第三个分别性指门，都要用到很重要的一个用功的心，就是悉当观察，皆当察知，悉因观察，不能是在一个糊里糊涂的状态，模糊的一个情况当中，然后觉得呢反正是粉饰太平哈，也没有所无所谓呢好与不好，反正我现在就是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所以他这个是在修行唯心是观里面，那个念头是很明确的啊，就好像那个尚方宝剑一样啊，是磨得很亮很清楚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念念间，现在前面是察知，是观门知道了，那这个是什么？不怕念起，只怕觉知。所以有妄念的时候呢，一起妄念马上就知道我现在在起妄念了。所以是在第二门的时候只怕觉知，那个觉就是关门。然后第三个呢分别性指门的觉了以后呢才能够不随啊，觉已不随。所以这两层功夫了，我们有的时候不觉，然后有的时候觉又随下去了，那就是习气。我很不想，我知道我现在在发脾气，我不想跟着他发，但是我就 动未掉，那就是我知道我在发脾气，但是我动未掉，那是决意又随下去了。那这是两层哈，所以一层一层的功夫。第一个决就是关门，不怕念起，只怕觉知。那念起即决，啊，第三个止门就是决意不随。决的目的是什么？是我知道他在偷我的东西，我哪里要让他偷，所以不要让他来偷了，就不跟着他跑。所以这第三个一念念间哈。吸引观察，叫我们讲，照我们说的，你现在看住那个念头，起了一个念头，你看住它；起了一个念头，你看住它。好，现在是讲看住它，你不要跟着它跑，也不要再起一个念头，怎么又起来了？你只要看住它就好。好，观照，观照，看住它，随心有所缘念哈，就是你妄心哈，妄心缘念六尘境界的时候呢。还当死性随逐彼你，就是你看住他，让我们这个心呢看住那个妄心在那个地方起伏，只要看住他，他的力量呢就不能增强，很快的他就会消失哈、哦。所以令心自知，那这个令心自知哈、哦，就是讲后面的那个心呐、啊、哈、哦，就是真心，这真心啊看住那个妄心，其实真妄是一体的，但是呢真心一直不动，但是妄心在起灭起灭当中，那个真心呢要看住他。守住它，但是谁为主呢？真心为主，妄心是副。你妄心如果看住它的时候，它就没有能力；你不看住它的时候，它就在外面了，很像癌细胞一样，它会一直增生，好，一直增加力量。但是如果我们如果看住它的时候，还当使心随逐彼灭，随逐彼灭不是跟着它跑。就他起来你都知道的时候，你让心里面知道、哎、他又起来了，他又走到哪里了，他又走到哪里，就一直盯住他，一直看着看着他。那这是第三门哈，分别性止门。所以第一个先观，然后再来止。在这个地方哈，藕益大师啊，他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什么样分别呢？在用功的时候，不要因为文字这样写了以后，你就说哦，前念起来的时候，我后念我就把它打下去；我前念起来的时候，我又后念我就把它呢看住它，然后让它消失，好像一个念头看一个念头。那藕益大师说不是哦，不是这样，不是后念观前念，这个我们要仔细一下哈，不要再咬苹果了，要分别哈，分别性，要分别性的止观，就是我们妄念起来的时候。什么叫做观跟止呢？这妄念起来不是用后念在止前念，而是在当念当中，就是你在当念当中呢，你就能够观察到它这个是妄念。所以真跟妄其实是一体的，因为如果是后念来观前念的时候，事实上是观不到，因为前念已经消失了。就我现在起一个念头，我后念头要去把那个前念头呢要让它没有，事实上念前念头当起来以后它就消失了，所以不能作为所观。那这是一个关键哈，这是在你自己在用功的时候会有一个体会，你不是用后念在指前念，你是在当念当中你就知道有妄想，不是另外起一个妄想来去掉一个妄想啊。所以那个观照呢是一直不动的，如如不动在那个地方，只是那个念头的生念，那是妄念，但是不是后念在指前念。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有在用功的时候呢，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一个是念佛，念佛的时候应该正念是佛号啊，没有起妄想，这个是功夫。但是什么时候起了妄想，起的是什么妄想，那个就要吸因观察。而知道在起妄想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后面一个念头知道前面在起妄想，是当念里面你就知道在起妄想。我们用佛号呢，因为它比较单调，所以你观察性会力量比较弱。诵经受持经典的时候，我们在诵弥陀经，不要讲地藏经，我讲弥陀经。弥陀经大家都很有把握，因为什么都有背。六方佛出现的时候，可能如果维罗不注意的话，可能这个方向会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察觉呢？好，现在是重点是什么时候察觉？什么时候察觉自己在起妄念？还有妄念的内容是什么？还有有没有随他去，跟着妄念去？那个就是在这里的功夫，那是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觉照。 不随啊，这个就要怎么样呢？练心自知，看住自己的念头。所以这个真的要用功哈，是很辛苦的，而且是要很用心的，知道我们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念头不受控制，很难控制自己哈，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我们其实打妄想哈，是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惯性，我们已经太习惯了，所以不想制止它。真的要看住它的时候，它也不太受我们控制。所以啊，这个是我们凡夫呢，大家共同的心病，这是一个病态哈。所以正受定，正受是定啊，正受的定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有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诸多的妄想、诸多的妄念呢，就是我们从来不去练习，使它回归到我们的正受上面来说，那我们事实上已经是打妄想、打习惯了，那主人也不出面制止。所以呢，让这些妄念呢在外面胡作非为，造很多的业，然后又要让这个主人来受。而在这个地方呢，唯心是观其实就是让我们把这个病啊，要投下药，使它呢能够回来。所以要做什么工作呢？要观察，要他察知，要念头看住他。什么时候看住他呢？念念之间，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所有作业。都要练习看住我们自己的念头啊，看住哈啊，念佛的时候是最好看住的时候。所以后面有讲，就是假如要练习的时候，其实坐着的时候还是入门功夫。你要坐下来念佛，坐下来呢要诵经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不要急急忙忙进去，你先把自己心定下来，然后呢句句分明的念下去，看什么时候起妄想。你准备就要看住他了，你现在就准备我要看住他，然后呢准备随时制止他不随，或者是准备看他会跑到哪里去，跟着他看他会往什么样的方向，然后看自己会起什么样子的念头。有的时候呢跑出来念头还是匪夷所思，有时候还是会很精彩的。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说我看到那个一个这个好名义哈，大块的个负责人，那他最近有一本书哈，叫做《一只母羊的金刚经笔记》，他看《金刚经》哦所得的心得，他讲他自己曾经去参加禅期，啊，禅期的时候呢，他就是训练练习把这个心能够降服下来，他说出他在禅期当中的经历，他说他禅期七天呢，前两天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叫做挣扎。因为平常在外面呢动过习惯了，现在要突然坐下来的时候，腰酸背痛、脚痛脚麻，然后起了念头呢，都一直在轮回。我为什么要这么样辛苦自己？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我为什么来这个地方？我好好的日子不过，我为什么要在自我虐待？所以前一两天呢，都在自己的佛魔交战当中，是不是要找个理由哈下山？哦，看可不可以，骗师傅哈，就说我家里有事，赶快回家了。所以这前两天的，我看我们的佛妻不知道哈会不会有这种心态哈，啊，觉得日子很难过，因为脚痛脚麻，从来没有坐下来过的人呢就很辛苦。到第三天呢，终于说服自己，既来之则安之，哦，已经过了两天，第三天呢就开始渐渐呢把自己身体呢安顿下来，好，那我就。倾听师父所说的，我就好好的来打个禅期吧。到第三天呢，终于才能够进入情况。啊，第三天呢，他就开始，师父教大众呢要看住念头，莫造禅嘛。莫造的意思就是看住你的念头，好啊，我就看住我的念头，很乖的看住念头。现在我们看他的这个讲义里面呢，用这种练习方法，大家回去哈也如法炮制。他是禅期，我看我们不用禅期，我们只要十分钟记录，十分钟哈，在医学上面那个心电图哈，都会有那个图表出来哈，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那个图表。那我们的心念也会有波度，所以我们十分钟的心念波度呢，自己去记录，记录我在十分钟当中呢是起什么样子的念头，仔细关照。那他讲他在第三天开始哈。坐下来看住自己的念头，好看看住自己的念头，看现在起什么念头。第一个念头起来了，看到了， 因为要看很清楚，看到什么念头，第一个念头起来了，厨房，所以他第一个念头他看得很清楚，起来厨房这个念头了。第一个念头起厨房了以后，从厨房这个念头一起来以后呢，从厨房他就想到筷子，厨房就有筷子嘛，那从筷子他就想到竹子，那个筷子是竹子做的，那竹子呢，这么多人在这上用呢，就要用很多的竹子，就有竹子的竹虫，就是一大网的，你给他拿得到啊。看到竹虫，他真的是看到了，看到竹虫了以后呢，就看到丛林，就不只有竹子了，就一大片的森林，有大片的森林出现了。然后大片的森林出现以后，再来会出现什么？出现原始人出来了。所以原始人一出来了以后，由原始人他又想到什么？想到火，古代的原始人就是用火嘛，在丛林里面用火。那从火又想到什么呢？想到爱迪生。所以最头先是什么？从火想到爱迪生，爱迪生想到电，从电呢又想到水，所以一直这样子想下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当茶枝哦，阿伯邓啊还没有搭茶枝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语言叙述，但是他是其实是很快的，刹那之间就过来，他就是发觉，当他想到爱迪生、想到电、想到水的时候，突然之间前面的那个念头还有理路可循啊，有脉络可以追寻。突然之间，他跑出两个人出来了，一男一女啊，这个就没有理路可循。他说奇怪，这个没有任何关联，怎么会跑出这两个人出来了？在想啊，原来是十几年前他看了一部电影的情节内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念头哈，不是按照规律的，有的时候是突然性的，就是可以哈。天南地北的聊无关联性的呢，他也可以了插入插播就是了。所以他当他出现这个镜头的时候，哎，他才开始吸音观察哦，他发现我现在在打妄想了。所以他从最头先这个是讲他自己本身呢，在参加禅期当中的那个念头记录。那这给我们做一个回应，在什么？我们如果真的要用功的话，我们有没有接当茶枝呢？不知道有没有，要看我们的这个十分钟的念头记录啊，新念头记录表。那要知道说，其实我们的念头也很精彩，好，而且呢很多样化，而且会自导自演、自编，还一下哭，也会一下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第三个分别性指南里面的，什么时候会止住？那是文心士官呢，他所做的这个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就到第四个第四门里面，令心知知啊，要自知，要知道自己的念头起来了，然后自己知道在攀缘六境。但是呢，这个令心自知的这个知已经有般若观照的，怎么样知呢？知己内心自身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身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这是第四门，叫做依他起中之观门。所以我们光一个唯心是观，如果没有在这个文字上慢慢的体会体悟，看这个文字啊，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他已经到第四层。所以他第一个先立定这个目标，说知为是心哈，一切法知为是心以后，然后怎么样知为是心来关照他呢？第一个先是分别性关门，分别性关门就是当你起念头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起什么念头哈，就是念起即觉，这个是觉的这个功力。然后第三个分别性指门是觉已不随，你不要跟着他去，但是那个念头还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呈现它的作用。然后再下来这第四个依他起性中之观门的时候呢，就是要观我们这个妄念，所以观这妄念的性质是怎么一回事。那由这个观里面到第四门，就开始可以进入到断烦恼，开始进入到真正有三昧定功的层次，因为它这里面有般若了，所以它依他起性中观门。那怎么样子观呢？那观知己内心自身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以宾主分开来，来观知道说是我自己呢，内心里面的妄心，自己生出种种的无量法想， 好，后面有讲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误，我看到这些境界里面呢，是我自己自身所生的差别念，境界里面没有念，没有分别，这个是般若智慧，也是告诉我们境缘无好丑，因为好丑起于心啊，所以他这个地方你看是不是智慧的一个层次已经进来。那么他在科判里面说是依他起性中的关门，所以我们必须要说一下唯识里面的三性，是让我们在观法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哈，就是一切法在唯识里面分三性，无法三自性哈，八识二无我，这是唯识里面的内容。那么三性是哪三性呢？就是片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所以一切法不出这三性。那什么叫片计所执性呢？什么叫片？就是普遍的嫉妒，我们所六根所对六尘的这个境界是实有的，然后我们执着贪恋造业，这叫做片计所执性啊。那依他起性呢，就是相对于片计所执，片计所执就是无中生有，普遍的嫉妒啊。我们讲说哈，这里一朵花，我目睭吼拄好在酸酸，叫要困去啊！你甲我讲吼，才一蕊花，哪看吼？无啊，无花啊，明明都有一蕊花啊！看久的时候，还是目睭吼有毛病的时候，空中会有花。那那个花，空中是不是有花呢？没有。可是你确不确实看到花？我们很多人有飞蚊症啊，所以有的人那个手会一直这样，一直抓蚊子，因为确实他那个蚊子在那个地方，可是。空中是不是有蚊子？没有，好、哦，没有。那为什么他会确实看到蚊子？他眼睛有毛病，所以境界没有。但是呢，你确实有这种受的时候，那个叫做片计所执，就是无中生有。而、哦、我们无中生有的事情多不多？很多，哦，无中生有。所以三性里面，第一个片计所执性哦，是谎话连篇呐、啊。这个毛泽东说的。谎话说一百遍就变真理，你一直加强，一直加强，一直加强起来了，那假的会变真的。那这个是无中生有的，是片计所执。片计所执呢，那是妄有，根本没有，但是我们心里就执着有，心里执着有，那因为万法唯心造，那确实变有。依他起性呢，依他起性是什么？假有。所谓的假有就是说依他起，你说有没有呢？暂时有。那为什么暂时呢？因为现在因缘成就了，那因缘现在复合配合在一起的所有的这些桌子椅子，我们这些依正身体全部都是叫做依他起性，就是这个因缘和合目前呈现在现前，现在你看得到那是有，但是它是假有，因为因缘别离以后呢它就没有了，它不永远存在，这是依他起性。后面的缘成实性就是说，其实这些因缘当中呢都没有自性，本性皆空，那个叫做缘成实性。所以修行是从依他起能够了悟片计执而证入缘成实，这是唯识的修行哈、哦，就是要什么样子来用功呢？就是掌握从依他起，知道缘起，缘起的道理，然后呢能够知道万法皆空。为什么呢？其实都是片计所执的误入这样子的境界。那这个地方是依他起中之关门。为什么要讲依他起中之关门？因为我们的这个报体四大无蕴，每一个众生的这个报体全部是依他起性。依什么起呢？业感缘起。我现在这个业所呈现的目前这个状态，然后呢所使用的这一些身体的器官呢，那是不是天然的？是有业报所呈现的，那是依他起。那在依他起这个业报体当中，要怎么样去观？观是知己内心自身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是在依他起这个报体里面来观这个啊，大家要了解。他这里面讲，其实重点是在说明，我们目前来说是依他起性这个报体。观一切的境界其实都是片计所执性，一切的境界哦，一切的境界都是片计执，没有真正的，所有的都是空的，所有的都是 不实在的，是我们执着出来。那这里它后面引申的意义是很深的，我们要切入哈，切入为识的时候，它是告诉我们什么？没有真实体。我们现在分别真跟假，我现在的报体是依他起。各位，透过我的视，我们的这个视看的所有的一切依正所呈现的因缘，不是依他起了，变成片寂执。那这个很厉害啊，这个是佛法里面很厉害的。我们那些想说我是真的，这个我可以感觉到，我这个依他起，你说业报所起，我可以了解。但是对方透过我的视来看你的时候，你变成什么？你变成什么？片寂执，你不存在哦。这个你说那可能的事情，你又会跟我讲一句，你又会应一句，我要求你又跟我求，现状会变成，你会变成片寂执。他中间讲透过视，就是我现在跟你接触的话，我透过我的六根六尘的那个六视来看对方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直接六根来圆对方，是透过视来圆。而透过视来圆对方的时候，这些万法唯心照，我看到你的时候呢，都是片寂执。怎么片寂执呢？我认为你好，我认为你坏，我会认为你好可爱，我会认为你好讨厌。那个是我认为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是你本身所呈现的，是一个什么片寂执。这个在唯识里面就是讲梦的话来说的话，梦中的境界全部都是什么？都是片寂执，因为自性所现的。那我们现在第八识所现的也都是原片寂执，你要醒来你才知道原成实。那什么时候会觉悟？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片寂执，全部都是我自己想的，全部都是空的。什么时候会知道？快要死的时候，那个讲叫觉悟嘛。一个要走得的人的时候，他才想到，哎呀，我所有的一切的执着，所有一切的计较，所有一切的争执啊，其实都是片寂执，都是假的。现在要死的时候才会有一份的觉悟。那这个唯心虚观是说不要到死的时候觉悟，现在一切时一切处的时候呢，都要知道，不要时常活在后悔当中，说我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唯心虚观是现在就知道，现在就知道，知道什么？慢慢去体会内心自身想念片寂执，一切境界没有念，没有分别。是外面的境界不止物哦，所有的人，所有山河大地，他们本身没有分别。我们自己自身长短好物，这个桌子你说它是长的还是短的？这个桌子是长的还是短的？我觉得它短了一点，蚂蚁可能觉得它长了一点，那是我觉得跟蚂蚁觉得，那我们两个就不一样。但是桌子本身会自己认为我是短的还是长的，所以桌子本身自身它不会生这种分别之见。所以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都一样，就是我们加诸他的一种事件，他自己本身没有这种分别的念头。所以我们起了无量诸想，但是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主要就是说价值是我们给的，那既然价值是我们给的时候呢，那这个境界里面就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好，所以这个是要自己慢慢去体会哈。所以在依他起中的关门跟前面分别性的关门已经不一样。分别性的关门在前面说的时候，是你只要看住，看住你在起什么念头就好了。好，第一步功夫就是起妄念的时候，念起即觉。第一个念，好，分别性关门是念头起来，你就知道我现在在起妄念，而妄念的内容是什么？知道我现在跑到阳明山去了，知道我现在起了阳明山这个念头，知道起妄念，而且知道那个妄念的内容是什么？是阳明山。所以第一个是分别性的关门，然后第二个分别性的指门就是说不要再起了，起来就好了，等一下他走了你就不要再跟的。但是在依他起中之关门里面呢，他就要知道我刚才起的这个念头，我起的这个阳明山这个念头呢，其实是我的内心起来的念头，跟这个阳明山一点关系都没有。阳明山自己本身不会起念头， 我们现在就讲说哈，这个是自心自身想念，所以自心自身想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加与它的价值，自己加给它的价值里面，那就没有一定的标准。刚才讲的是得失，什么样是得，什么样是失，好，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这里面讲都没有，在佛法里面讲这个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给他的价值。我今天哈、中了彩券，现在彩券的那个奖金哈、上亿啊，上亿啊，那中了那个彩券那是德，但是真的是德吗？真的是德吗？中了彩券，中了一亿的奖金，真的是德吗？那个德是谁给他的那个价值说是德，是我认为我是德，但是是真的是德吗？可能不是哦，也可能是失哦。所以德跟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心理观念，它本身呢、是没有得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没有自身得失长短好恶，不能自身，那表示那个东西是假的。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呢、能够确立真跟假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知道你要取舍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一直要哈趋利避害，但是利跟害里面你要知道是真的利，你才要去趋啊，去要去追寻啊，追寻那个利。可是那个利如果不是真的是利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妄念妄想，一直去攀援它的时候，结果那个是一个假的，那个是个妄的，甚至那个是一个会骗计所值，会空忙一场的，那是假的。那你假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到临终的时候才想我白忙一场。为什么白忙一场？是假的。所以在这个唯心事观里面，一直要让我们做的一个工作，又回到大开圆觉里面，要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法身是真的，境界是假的。因为境界本身没有长短好恶，境界的价值是我们妄心给他的，还不是真心给他的一个价值哦，是妄心给他的价值，真心没有任何的分别性，是我们妄心给的价值。所以妄心给的价值本身已经是妄了，再给一个妄境的价值，那真的就是一个骗计所执性。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好，所以依他喜的观门，就是你本身是一个妄，在对境界上起分别的话，那这个就是妄上加妄。那我们要的是后面前面讲的那个法身观，真的是法身，妄的是一些妄念，妄的都没有办法去观察它的时候，妄念所对的这个妄境界是妄中之妄。我们现在要回来，好，先知道是妄境，然后知道妄心，然后再回到这个真心的部分。所以真心是不动的，没有差别的，没有这些长短好恶好恶是非得失的。那这个念头当中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妄，起伏不停，生生灭灭，那个都是一些妄念啊、那些都是一些假的。那真跟假呢，在自己本身的身上要做一个实验，而且是我们功夫所在，要看我们的念头是不是熏到静熏里面，时常回到我们的功力，不被境界所转。境界要让我们起心动念，起起伏伏，起许多的贪嗔痴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自心自身妄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不要说都是别人害的，不要说这些境界对我来说很不好，在不好的境界，在不好的环境当中呢，修行人成功的大有人在，所以敬远好丑啊、因为那个看用什么样的心来面对它。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依他起中之关门要去关，里面要关真妄啊、所以从妄里面知道，通通是骗计所致。那怎么样关呢？这个是理论啊，怎么样关？我们要讲一个实例啊，才能够贴切知道，就是说要怎么样知道是其他的妄心是假的，妄境界更假，回到自己的真心里面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近代有一个大居士哈，黄念祖老居士，这位老居士呢，实在真是我们现代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善之士哈。那他所示现的，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他的功夫非常好。那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显密 都通，而且有很正统的传承的一个善知识传给他的这个法，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很用功，所以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功力非常好。但是他的环境，他的环境里面，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家世哈，他是梅光熙的这个，他的舅舅是梅光熙，就是相中的这个第一把交椅。然后世家哈，他本身是读书人的那个世家，然后他自己本身读到这个大学，他后来做大学教授，然后他读的是属于那种电子哈，就是无线电通讯的这种电子工程，所以他后来是当大学的这个教这一类的这个现代科技的。在国民党时代的时候呢，他又是抗战结束以后，他又是接收华北地区所有电讯的这个工程，然后当北京中央电台的台长啊。所以啊，共产党在大陆呢成立政府以后，他被打入的分子里面呢，那个不叫做黑五类啊，那个就是叫做最黑最黑的五类了。因为他是教授，那个是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很不爱了。再来，他又是国民党党员，然后呢，他又是接收中央电台的台长，那简直是一个就是专门做宣传国民党的一个电台的台长，所以那个资历都是非常非常不好。最糟糕的，他是又是一个佛教徒，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里面，他被打入到牛鬼神蛇的那种环境里面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凄惨的哈，被凌虐的很厉害，甚至于不是以他自己来说，他说他在打入到那个团体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讲话，所有人都不屑于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是一个很黑的人，哈，这是一个分子非常不好的人，所以呢，大家看到他哈，如避蛇蝎一样，怕被他沾染到一点味道的时候呢，等一下也遭殃。所以他说这个团体这个环境当中，这样被排斥，这样被人家侮辱的当中，没有人敢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没有人敢跟他讲话。当时他就是想，人家都讨厌我，人家都不喜欢我，人家都看不起我，不跟我讲话，哎，我正好一句话都不用讲，所以有时候讲话也很累啊，所以你不跟我讲，我正好不要讲了，正中我怀啊。然后他对他的家庭，对他的事业，对他的整个将来的一个前途，完全没有前途啊，没有办法可以想啊。他说你要去想我将来做什么做什么，我要怎么样子，他说不用想，为什么呢？没法可想啊，所以没法可想啊，就干脆不要想，所以不要说不要想，那刚好呢就好好的修行。所以他在这个环境被压迫的环境里面，他说他在修持上他的功夫跳得最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在那段时间被迫为哈，被判为牛鬼蛇神的那个时候，他的功夫到达一个极点，最好的时候。你说环境好不好呢？环境最不好。境界也不好吗？没有。他的念头里面呢，是能够增进他的功夫。他功夫好到什么程度？他功夫好到当时大家看到他这样子没有坦白的时候呢，就要把他呢就是当众哈，要他们当时讲斗争啊，除了凌虐之外呢，就要把他带上那公审台，说他呢有什么罪有什么罪，要让他澄清白自己的罪业。他当时他都没有话讲，他没有话讲，因为大家所有把他的罪状一样列出来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口袋，因为他被绑住嘛，他就手伸到口袋里面，他口袋里面只有那个草绳，他说绑也超说，他就用那个草绳当念珠，在那个地方念佛，就在旁边污蔑他的这些那个红卫兵呢，发觉他想手在做什么，把他抓出来，看他手上还拿草绳在念珠，把他那个草绳丢掉，然后呢，就再加了前面所有的那些罪状之外，再加了一个罪状叫做至死不悔。到要死啊，啊不够，唔知个点唔丢，所以那么多的罪状，我们刚才讲了，他是教授，他是国民党员，他是台长，他是什么样子的佛教徒，这些罪状再加上到死都还不改悔里面，他们就说要判什么罪？死刑。所以大家呢就是公审以后就认为他应该死有余辜，所以判他死刑。判他死刑里面就押上囚车哈， 就是当众当街示众，要送他到那个死刑场，要去做这个枪决的时候，这样子整个走过去。那在街走过这个赴死刑场的时候，当中有一个红卫兵啊，突然想到，他们公审那么多人以来，所有的这些人里面，还没有判死一个这么高阶层的人，他们怕有人要负责任，所以呢，就开始有点说，我们恐怕还要再请示上级一下，因为前面判死刑的都阶位比较低，现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的人，教授又是这么高阶层的人的话，那是不是要请示一下？所以那个死囚车本来往那个地方走，才转过头来，所以他后来没有被枪决。但是后来他的弟子问他，他的弟子问他说，那么当时你在被人家判死刑要赴死场枪决场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害怕？你心里是不是很害怕？那黄老就说，他说当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怕了。这就是他的功夫。他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依他起心中只能关门了，他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他确实做到心经里面所谓的无有挂碍就无有恐怖啊。因为为什么会无有挂碍？因为你心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讲了那么多，境界是假的，妄念是假的，后面的真心才是真的。所谓的境界其实通通是片剂值，我们的身体是依他起，没有原成实，要从依他起当中回到后面的法身真如，那才是原成实，那才是真的。那这个身体还是依他起的，那个是假有的。所以他讲，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的时候，他讲你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他很有把握，并不是狂妄啊，而是他心里真的是很有定功的。说我们后面讲色即三昧，就唯心是观可以达到色即三昧，他不被一切的境界所干扰，因为你知道什么真的什么是假的啊、哦、所以他的修行啊可以做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哦、因为他是到81年哈、哦、才往生的，所以等一下距离现在很近，时间很近啊、这个他一生里面他做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传扬，这个他的老师哈，夏老师《无量寿经》他的注解本啊，这些这个我们现在都还可以看到。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他的入室弟子，讲到他的老师的时候，只要一讲到他的老师，讲到黄念老，他一定手一定伸起来，非常非常的恭敬。入室弟子里面啊，他告诉我们，他说哈，他的开示啊，真的是如沐春风，这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他弟子呢希望能够供养他，他家住得非常的破，就是他只靠他大学退休金来过生活，而且他一生不受供养。他说绝不拿佛法当人情，在不在佛法里面沾取一点利益。灿老曾经去看他，我们的灿老看到他那个厕所破烂到不堪啊，那么他这些弟子呢想说帮他修补房子，他说我没有时间搬东西，我的时间很珍贵，我最珍贵的就是时间啊、哦、那你们要供养上师供养师父，说拿几万块钱你就要供养，你就要报师恩，师恩哪里是几万块钱就能报的，如果没有修行没有办法报师恩，没有办法报佛恩。他甚至那个弟子说，那因为他写信呢去请教他，他真的是很慈悲，都回信了，连回信的那些油资他都不让弟子出啊。那弟子说，那至少这个油资我们来出吧。他讲得很有意思啊，他跟那些弟子说，你们不要一等的佛教徒变成四等的佛教徒，那对弟子的期许啊。他说你今天有很珍贵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你不要把自己降低水准。弟子到今天呢、啊，他跟我们说到他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恭敬与怀念。而且啊，弟子告诉我们说，黄老往生的时候，其实他是那一天跟弟子讲课讲到很晚，讲到很晚的时候，晚上呢他又自己的，因为他修密，他所有的功课全部要做完他才能去睡，所以他很晚的时候他去睡，晚上起来上厕所，在厕所跌了一跤，跌了一跤，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叫人，他让 他家里的人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才发觉他跌倒，才送医院，送医院说发觉不行，再送回来，送回来住院，住院七天啊，在北京啊，在他家里面住院七天，到七天啊，他要往生之前啊，其实他有一些话要讲，但是他没有办法讲的时候，他也放下了，就不讲了，然后就笑一下就走了，最后是笑一下，他就断气了。那么大家呢，国外弟子大家都回到这个大陆去跟他助念，助念七天，到第七天，那个殡仪馆的人要来收尸体的时候，殡仪馆人不敢进去。一公哈，因为那时候是三月底到四月，他说北京27度，说哈放了七天哈，差不多哈又臭又烂，而且他们那个地方没有用冰库的，也没有用干冰的，就是这样子放在那个地方啊，放七天，所以一定哈米龙就拍皮耶，唔咖喱皮。但是他们在那方面不但没有臭气，而且香气四溢。然后最后他的三个弟子要把他抬出来，抬出来放在外面的时候，那个弟子跟我们说他是亲身经验，他说他们三个入室弟子去抬黄老的时候，他们三个男生去抬他，黄老是一个很魁梧啊，很胖很魁梧的人啊，他们三个人要去扛他的时候呢，他说师父你知道什么叫做没有重量，他说他的师父没有重量，什么叫做轻妙，轻跟妙，那个时候的那个感应啊，给他们弟子呢真的是非常的恭敬啊，非常的怀念他这个师父。但是我们讲这个的主要就是说一生的修行，一生修行里面呢，他这个是告诉我们真正下去修的时候，你要把一些物质境界放弃的时候，但是他内心里面发喜，那他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乃至于性命交关的时候呢，他也不畏不惧，因为我们有真的东西，那就是要修唯心是观。我们现在都是在攀缘六尘啊，甚至攀缘一句话、一个眼神，还有呢，进去道场打佛七啊，打佛七的时候是要心不乱，要求清净心。就和那个鞋子放在外面被人家踩了，你就不舒服了。然后我想说，你那个心哦，就只有那双鞋子大，为什么呢？就被人家踩。那其实为什么会不舒服呢？因为那双鞋子比较贵，一定是哈上千块的鞋子哈，你才会很在意说哈，我这个鞋子被你什么人的鞋子不踩，你要去踩我的鞋子啊？那这个佛气打下来呢，就是那个鞋子的污染了。可惜了，所以那个境界啊，那个境界里面呢，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心会攀缘什么东西。这唯心是观主要是要让我们回来看我的心在攀缘什么，然后我心在攀缘什么的时候，你要观察那个东西呢，其实是片计所致，那种心生分别，境界不会生分别，境界呢不会有想啊、那个鞋子哈、100块跟10000块，那个10000块的鞋子不会说我比较高贵，我们认为它高贵是我们认为它高贵，鞋子不会认为说它很高贵啊、所以这个让我们有一点智慧哈、学佛让我们有一点智慧，说唯心是观是开智慧的哦，它这里面要让我们观察，后面讲很多的知，就是你要确实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主，什么是兵。我们现在都被妄想带着走，没有办法控制哈，就一直想下去，一直想下去，嗯，懂啊，行修懂觉哈，那个妄想先把它动一下，然后先看它是什么，然后再来再关照它的假性，这就是它的这个层次哈。那下面哈，这是依他起中之子门哈，依他起之子门，当知一切境界哈。自无分别想故，即至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这是呼应前面的，这个是止，就是止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寻烦恼，就不要再自寻烦恼。为什么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这个容易懂哈，就刚才说是我们的心起妄念哈，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境缘无好丑哈。为什么境缘是一切境界，一切境界里面呢，它不会有想起于分别哈，就是不会自己想说哈我是长是短，所以这里面那个自字很重要啊，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就是他自己没有这个发动能力，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就境界其实是很无辜的， 哈、哦，所以离一切相，这个是重点，就是境界。那个境界呢，那个相呢，我们要不受它干扰，这叫离一切相啊、哦。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是离一切相，你不要被色身香味触哈、哦、所干扰住了哈。哦，如是观察哈，一切法唯心想生哈，若使离心哈，假如你心不去攀岩这个境界的话呢，则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哈，所以但是无心与万物啊，何妨万物自围绕？所以你心不去攀岩它，你在它那个地方不加油添醋的话，过了就过去了哈。后面讲像水流。灯焰一样，它过去就过去了。那我们现在想哈、啊，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因为我们那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一定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个念头就是在那个地方哦、啊，缠绕不清。那这个都是相，但是相为什么会出来呢？心想出来的，所以心想出来叫做唯心是观。那看看这五重的观法。到最后是不是又说如是观察？所以唯心是观，就是观什么呢？观一切法的唯心想生啊，是自己本身呢，使它长，使它短，使它好，使它恶。境界没有什么好跟恶，人呢对一切的价值判断，第一个有主观的偏见，第二个时节因缘不同。今天觉得这样，可能明天以后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是变化很大。啊，说什么讲呢？就是讲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你跟着那个外面的境界一直跑的话，会很疲劳。而我们如果不修行的话，我们的妄心不止住的话，前面这五种门里面，你不先观，然后止，然后知道那个是假的话，看看我们无始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反观自照？我们一直在心里有毛病，那个病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是要开这个症状单了、啊、哈。这医生要开症状单，说你有什么病啊？有，我有心病。我心病是什么呢？心病，第一个喋喋不休，擦擦念哦，滴滴念。啊，你讲那个人滴滴念哦，真烦呢。可是我们哈、哦、也一直念呢、啊，而且自言自语。而且反复啰嗦，你会发觉一直有一个重点都跑在那个地方，然后自己本身呢很多的编剧，啊，这个东西呢，你说反正我向来都这样，而且不止我这样，那么打给老马呢，不起妄念才奇怪，才没了。真正修行人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妄念的破度呢，是越来趋向于能够修止观嘛，止观的时候，他的妄念比较能够。控制，所以能够控制妄念，控制妄想，就能控制生死，这个攸关利害，其实是大关键啊。其实讲了半天，告诉我们讲说妄念是假的，是心是真的，这个真心要能够做足起来，妄心啊，你就好像你能够看住它的时候呢，你就不被它所操纵。我现在被妄心操纵，所以我们生死流转，所以我们没有正念。我们临终希望我心不颠倒、哦、希望正念分明。最后跟各位说，这个要修的，要练习的，要学习的，真正把握临终能够往生的正念分明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平常就正念分明，平常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就像这些祖师大德哈，就像黄老居士一样，就像这些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他们平常就没有什么妄念，而且是般若观照，所以止观分明。这样他们平常就正念，临终一定正念，这是百分之百往生。那我们现在讲说哈，用十分钟来反照自己的时候，我们十分钟哈当中有多少正念，有多少妄念的时候，你发觉比例哈，有的时候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给自己有一点鼓励的时候，你说哈大概六比四，十分钟有六分钟正念，四分钟妄念，六比四啊，那这样子还不错，然后渐渐进步。可是好像哈比较严苛一点，老师来计算的时候会发觉，我们一百分钟里面可能有一百分钟的妄念。那平常我们都没有正念的时候，临终会不会正念就危险。 所以平常没有正念，不是讲说临终就一定不会正念，但是呢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在说那个愿力加持，所以是佛的愿力加持。如果我们平常功夫不好，修的这些哈，知道道理，但是因果上面来说我功力不到，我临终的时候可不可能正念？现在说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平常功夫不好，平常都是不及格的，这样临终会正念吗？也会正念，但是临终的那个正念全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的功夫。有可能会临终正念，那就是一直要祈求，一直要祈求我临终正念。那当时我平常我就是哈，在外面哈胡作非为，在外面哈一天到晚就在外面爬爬照，一天到晚玩的人。但临终的时候，我突然会想到要回家，那一个念头是怎么出现的？不是自己跑出来的，是佛加持出来的。所以佛的加持可以使我们临终正念，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平常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练习。所以应当学习啊二种观法，那二种观法里面第一个唯心是观，后面讲唯心是观那五重观法后面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那所以你的经文如果还不是很明确哈，还是很模糊，好像文字前后都差不多一样啊，只有一个办法。我看这个经文要讲的时候啊，我也很头痛，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哦。当然第一个自己功夫也不太好，第二个呢它到底是差别在什么地方，看文字都差不多啊，你要知道它味道在怎么出现。这个平常哈，以前哈，这个是有用功过某一些读书方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运用。以前我读书的时候，你比较笨哦，不知道怎么样应付考试，不知道怎么样抓题目，比较怎么样子来考前猜题的时候，老师不知道要出什么题目的时候，只有一个死办法，应付考试的死办法，背，我把整个全部背下来，不管你考哪里，我一定都会。这是以前应付的这个考试方法。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占察经》后面讲这个理的部分要怎么讲呢？自己的意趣要渐渐进入，然后那文字差不多有什么差别，怎么能够感受到它的差别？一个办法怎么样呢？背。所以自己要做才能教人家，所以跟你讲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用背的，背唯心是观，背真如是观。当你背下去以后，好，我现在跟各位讲唯心是观这五重门的时候，我就可以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第一个是先立唯心是观，一切法都是唯心造。然后再来的时候呢，就是观门，先观哦，先分别性观门，就先看你那个妄想是什么。第一个要觉嘛，觉，然后再来止，就是说把它观了以后呢，你就把它止住。那这是第一个分别性的观跟止。然后观跟止以后你还没有力量，因为这个就好像那个病哈，它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你现在已经把它控制住，现在要加强那个免疫系统，所以再下来就要依他起性，依他起性的观跟依他起性的止。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观其一切法其实都是片剂所知啊，没有境界，没有各种的差别啊，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哈，自己在搞鬼。外面不要讲说哈，小人陷害，不是自己搞鬼。做梦哈，醒来以后你才发觉，好的坏的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啊，什么时候会觉悟呢？睡觉是什么时候会觉悟？醒来就觉悟。这一生什么时候会觉悟？临终觉悟。是不是有一点可惜啊？我们现在啊，最后讲一个，我们不珍惜哈。学佛非小缘，有佛法的因缘，不是小小的因缘可以学佛的。我们能学佛，那个因缘是非常殊胜、非常殊胜的。怎么样子的殊胜呢？讲法身遍一切处，所以呢，举目所观，六根对六尘，在佛法里面说的时候是触目都是宝，就是我们的外面哈，全部都是宝。但是我们可能会饿死，其实外面的资源很丰富哦，外面的都是宝，可是我们可能会饿死。为什么？不认识，嗯，在汤用，但是确实都是宝。研究教育其实就是一个挖宝，挖哪里的宝？挖自己的宝。为什么呢？宝不在外面，伸出去哦，手伸出去都是宝。所以黄老居士在最最困苦的环境里面，那种环境真的是非人所能忍受的，他说是他功夫最好的时候。所以得跟失很难说哦，这个是我们唯心是观里面要掌握真跟假的部分呢来应用，后面会讲到它的效用，我们下次再说。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